就没有再问，没有等你们答案啊。那我还是要问，这个礼拜读经了没有？怎么大家都不回答了？读了啊，很好啊。好，感谢主哈。我们刚刚开始的读经计划，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大家彼此勉励，一起来。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啊，但是当我们众同伴一起往前去的时候，神常常就加我们的力量啊。就像今天早晨这个。知道 Grace 他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啊，甚至肚子绞痛，可是他还是赶来服侍，为我们施的情。我看他在那边施情，我心里面就很感谢主。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需要放到一边，愿意先来满足主。我们实在很感谢主啊。早上我们今天继续交通，我们前一阵子一直交通的一个主题。讲到从圣经的人物看我们属灵的危机和转机啊，讲到我们这一生在我们的路上有许多的关卡，在那些 turning points 上面，它不是对我们这一生造成一个最大的伤害，它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祝福。那不仅仅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么多的人物，他们在我们面前曾经走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同样的道路，也许就在今天你自己也站在一个关卡上面，你或向左或向右决定了你这一生的结局。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的人物的故事里面，我们从他们得胜的地方我们吸取他们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失败的地方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受教训和提醒。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再来读第六个啊，讲到参孙。我们请翻到民数记六章，民数记第六章，在我们讲参孙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稍微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拿细耳人啊。因为参孙是圣经上难得出现的一位拿细耳人。那很多人可能还不晓得什么叫拿细耳人或是什么。我们请看第六章169页啊。我们读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就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属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属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第八节。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这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条例，叫做做拿细耳人的条例啊。那这边拿细耳人这边小字特别说到，就是归主的意思啊，就是让神的百姓有一个机会，他愿意把自己特别许一个愿，把自己分别出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归神的子民。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只有利未支派可以来侍奉神，而在利未的支派里面只有大祭司亚伦的家这一个家可以做祭司，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在这里给神的百姓开了一条特别的门啊，让所有有心愿起来服侍主爱主的人在这里有一个机会，就是他可以许一个拿细耳人的愿这个拿细耳人就是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彻彻归神，为着神那这是有一段的时间叫做还愿的日子。这一段的时间拿细耳人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而在拿细耳人身上有三个特点我们简单提过，我记得以前曾经讲过啊。那三个特点，那第一件事情说到清酒浓酒不可以喝甚至连所有葡萄鲜葡萄、干葡萄、葡萄的壳、葡萄的皮都不可以吃这里说到酒，说到世界的享受世界所给我们的快乐 那拿西人身上第一件事情，他就为了神的缘故，他放下地上一切的快乐跟享受。那拿西人身上第一个特点，而第二个特点说了，在他许愿离俗的日子，他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讲到他的头发要不可以去动他，要让他一直长一直长。我想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到长发是男人的羞辱，而长发却是女人的荣耀。在这边我们从两个点看见拿西人身上的特点。你看见拿西人的时候，你发现他身上披的长发，而在以色列人中间留的长发或是男人披的一个长发，这是他的羞辱，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人这个什么流行都有男人留的长头发这个儿子他们看参孙的电影留的那个长头发，那个大力士还说酷就觉得很羡慕那样子的一种情形。对犹太人来说，当时留的长发是一个羞辱的表号，你为着神的缘故，我宁可承受羞辱，我被别人 mark out， 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很奇怪的一个人，他把长发留下来，但他为着神，他愿意承受任何的损失和羞辱，这叫十字架的原则和道路。拿西人身上，而对女人来说，长发的角度告诉我们，长发是她的美丽，是她的荣耀，说到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为着神归给神。所以不管从男人身上从女人身上，你看见拿西尔人的时候，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人爱神，他为了神愿意把最好的给神，他为了神的缘故，他愿意承受任何的羞辱，这是拿西尔人身上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说到他不摸死亡，他不让任何的死亡来让他变成不洁净。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以为就是指着外面的死尸体死人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知道一切让我们灵死沉的都叫死亡。你听一件闲人闲语可以让你掉进死亡，你看见一个不该看的东西可以让你掉进死亡，你心中有一个不好的念头可以让你掉进死亡，而死亡受到各种仇敌的工作，为了让我们跟神分开来。什么时候我们跟生命一分开来，这叫做死亡。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就掉进死亡的情形。所以在这里拿西人身上的这三个特点，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空去多说，但是在这里说到三个特点，他们为着神的缘故，他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清酒浓酒他们不喝，他们为着神的缘故，他们从他自己的里面被神分别出来，他们不再自爱，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他们为神承受任何的损失。而拿西人第三个特点，他们从一切死亡的里面被分别出来，他们不仅仅不碰死亡，他也不让死亡来沾染他，这是拿西尔人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在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十三章对不起，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姊妹们先读。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好，我们读第二十四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我们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我们就不读了我就假设弟兄姊妹对参孙的故事都很熟，如果你不熟的话，请你回家看一看在十四章十五章记载到参孙他各样 这个他的勇力啊，他蛮有能力，他杀了许多非利士人啊，为神的子民报仇啊。那我们现在请读第十六章，我们稍微多读一点啊，我们读完这一段就圣经就读到这里了啊。我们十六章从第一节我们需要读到第三十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哄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客勒银子。”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死过的心神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法旧以为线同吃就可以了。”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旧，力气就离开他俩。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他们的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 交在我们手中呢？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啊。我们圣经就读到这边啊。刚才我们一开始曾经讲过啊，神特别定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条例。那神希望有一般的人愿意为着爱神的缘故啊，肯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特特归神的子民啊。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许愿归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你可以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哎，这是神的盼望。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遗憾啊！从神在旷野里面定下了这个条例，一直到参孙的时代，经过了300多年啊，将近400年的时间，没有一个拿西尔人出现过。至少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这样子的记载。说到神家掉到一种软弱跟荒凉的情形，每一个人仍然都为着自己而活着啊，没有人愿意肯把自己分别出来为着神而活着。那这叫做当时荒凉的情形啊。当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四世纪第13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荒凉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常常被仇敌来挟制他们，他们在那里受苦。虽然称为神的儿女，可是他们却活得像奴隶一样，也非利士人在这里挟制他们，他们不自由，他们做奴隶。所以神在这里，神就做了一个干预的事情，神只好强迫人来当拿西尔人。弟兄姊妹，这是神被逼的，没有办法。我们要试着去了解神的心情。神一直盼望当神把拿西尔人条例颁布出来的时候，神就巴不得有人站出来说：“神，我愿意成为拿西尔人，我愿意起来爱你，我愿意把世界放在一边，我愿意把我自己一切的喜好、自己的尊荣放在一边，为了来讨你的喜悦。”但是300多年过去，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借着马罗亚叫借着他们这个家生的一个参孙，说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就要做拿西尔人。这已经完全违背了当时拿西尔人的主要的意义啊，说到是人许愿，人甘心，人自己出来啊，这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一个人。而且拿西尔人是许了一段愿的日子啊，但是参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从出生就要做拿西尔人，一直到他死的日子。因为神需要，神需要弟兄姊妹，今天神仍然需要我们，今天神仍然需要拿西尔人。真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世代比当时的世代还要险恶啊！神家的荒凉，神家的软弱比当时还要严重，而神的需要也比当时更迫切。就今天拿西尔人的呼召还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着神像我刚才所说的这3件事情，清酒浓酒我们不喝，我们任凭长发留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是羞辱，但是却是参孙得力的秘诀，参孙一切能力都在他身上，而最宝贵的秘诀在于他十架的生命，他愿意让长发留在他的身上，他不去检查，他任凭人笑他，任凭人看他身上的羞辱，但是这是他得力的秘诀。那300多年过去，没有人，所以神呼召参孙。而参孙他从小长大的时候，我相信他父母亲会告诉他这件事情啊，神的使者向我们显现，他特别指定你要成为拿西尔人。所以参孙从小在父母的带领底下，他知道他拿西尔人的身份。所以你说他爱不爱主？他爱主，他从小爱神。你说这个人 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能力，他从小能力、哦、我们刚刚跳过的那两章里面讲到产生各方面的力量、啊、面对仇敌他那样子的勇敢、啊、拿一个这个驴的腮骨、啊、可以打死1000个腓力斯人，那他一个人下去就让腓力斯人全部逃跑，而这一个人身上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在仇敌的面前他从来不怕死，看见仇敌欺负神的百姓他心中就愤怒、嗯、那这一个人是一个爱神家的人、啊、真是一个神家难得的一个器皿、啊、参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特别在这样子一种荒凉大家都不管神家的时候，在这边有一个人面对着仇敌这么勇敢而让仇敌害怕，那这一个器皿更是宝贵、啊、更是宝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当一个器皿被神使用的时候，什么时候当一个器皿让仇敌害怕的时候，这一个人常常成为 target， 仇敌一定要来攻击他，但是这个器皿却是神最需要最宝贝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看见参孙、嗯、仇敌虽然用武力来攻击他，虽然仇敌上千人要来抓他，但是没有办法能够捆绑住他，因为他身上带着能力。当仇敌外面的攻击不行的时候，他就借着里面的腐蚀啊，借着我们生命上的弱点来攻击我们。所以很多的神的仆人或是神的儿女，你发现说他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他怎么能够站得住，特别在国内啊，前面几十年很多很多的环境不适合神的儿女们公开聚会，很多基督徒遭受逼迫，而他们在那么大的艰难的里面他们为神站住啊，甚至二三十年关在监狱的里面他们都为神站住，他们不妥协。可是我听到很多的见证，很多这样神的仆人被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时候，海外请他们来，觉得他们吃了许多的苦头，到处请他们讲道，而这个地上的 reputation， 人对他们的称赞反而把他们给攻垮掉。仇敌知道我们身上的弱点在哪里，有的时候在这个方面攻击不了我们，他换一个角度来攻击我们。所以参孙，神的百姓在百姓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都是逃跑的，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仇敌。但是参孙每一次碰仇敌的时候，是仇敌逃跑，参孙一站出来，仇敌没有办法应付他。这一个人身上带着能力，所以仇敌换一个方法来攻击他。而参孙身上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他肉体的情欲。他在女人的面前，他没有办法。所以你去读他的故事。这一生里面至少圣经上记载他碰到过三个女人，而在女人的面前他是一个随便的人，而这个东西成为仇敌攻击他的一个入口。仇敌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致命的伤，致命的一个弱点，而在这个弱点的里面仇敌来掳掠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身上的弱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非常谦卑而非常安静的下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 identify 我们身上最大的弱点，不然的话早晚有一天仇敌借着这个东西把我们打垮下来。我们身上的漏洞不需要多，一桶水你把神的祝福倾倒下去，它的漏洞不需要多，它的漏洞不需要大，它只要有一个漏洞，早晚所有的祝福通通流光光。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祝福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任凭一些软弱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长久不去理它，你发现有一天这个东西回来厉害的伤害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啊，神没有让我们变成世上的人观念 100% perfect， 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这样子要求我们，神把一个新生命给我们，而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让这个生命成长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常常有一个致命的东西，甚至不止一个，那我们需要去面对它。特别就是当你还带着这个弱点，而你一样能够生活，一样能够做事，一样能够侍奉，一样能够得到人的称赞，而一样工作有果效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危险更大。就跟参孙一样，他身上明明带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他的身上，可是他的每一次面对仇敌的时候他都得胜，所以就让他去忽略了他的弱点。但是这个弱点在他的里面，弱点一直留着，一直留着，一直留着，而到最后我们看见他的结局，看见他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身上的弱点不见得是像参孙一样是一个这么坏的一件事情，但是地上可能钱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伤痕。 人给我们的称赞，名利可能是一个致命的伤痕，甚至我们的脆弱的情感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伤痕。你看一个女生喜欢一个，那可能就成为我们致命的伤痕。可能是我们天然人的个性，你生来就是喜欢埋怨，喜欢消极，你一辈子活得不快乐。当你跟神那么丰富的救恩，神喜乐的生命通通没有关联，这也是一个致命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来面对自己，让神来帮助我们。许多的时候，正像我说的，你的致命伤痕可能不见得是罪恶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跟神丰富的救恩，让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快乐在我们身上出现不了。你天天就是埋怨，你天天就是把别人朝坏的方面去想，你天天就是对未来充满了害怕和担忧和紧张啊，让你整个人生活得很受捆绑。你天天就是活在这些的里面，也让我们跟神那丰富的救恩脱了节。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啊，面对自己。那最好的面对的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到主的面前，很安静、很谦卑的求主来光照我们。不要说这个致命的东西暴露在仇敌的面前是危险的啊！我想我们读过圣经的故事，《列王纪上》最后一章啊，讲到亚哈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他身上穿着盔甲，全身都是全副武装的。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随便拉弓啊，随便拉一弓，他在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面，啊，那个盔甲跟盔甲中间有一点小小的缝，啊，有一个人就随便拉一个弓，就恰巧的射到甲缝里面，让以色列王死掉了。连穿着军装保护那个甲缝都可能致命，更不要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弱点根本就暴露在仇敌的面前，弟兄姊妹，仇敌太容易 overtake 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最近常常活在各样的软弱啊，各样死亡、各样无助无力的里面，弟兄姊妹，可能身上你的弱点已经被仇敌掌握了，我们需要去面对它。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掉了平安、掉了喜乐、掉了这一切在主面前该有的情形，都应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去很认真的靠着神去 identify 去面他。我们这次去洛杉矶特会，那个史弟兄讲了一个 他年轻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被安排到跟一个弟兄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那个弟兄睡上铺，他睡下铺。那个弟兄呢，每天半夜三点钟，早晨三点钟他起来祷告啊，祷告的天摇地动的啊，这圣灵充满啊，哈利路亚，这床都摇动。他在底下睡觉，他就觉得我根本没办法睡觉。他早上三点钟就起来祷告，然后呢，他下午睡五个钟头的午觉。啊，这个弟兄这样子的生活法呢，就让我们死弟兄在主人面前根本没有办法过他的生活。他说我下午也不能像他一样跑回床上去睡五个钟头啊，但是早上三点钟就被他吵醒。他说这个三天还好啊，他三个礼拜也还好，他到了三个月了，他说你这个人已经给他搞疯掉，受不了。所以他心里面就很过不去这个弟兄，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他每次听到那个上铺的弟兄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我真是个肉体，他在心里面就阿们，主啊是的，他就是个肉体。啊，他在上面祷告说，主啊我这个人不配服侍你。那史弟兄就在底下说，你本来就不配服侍主，像你这样。他心里面就是受不了这样子，你这样怎么像个基督徒嘛？我刚刚活在自己的里面，完全不会去考虑别人，这心里面就对他很过不去。他读经他祷告，他心里面通通都不以为然啊，觉得这个人那个一个是一个大肉体。这个很感谢主，就是我们这个聚会每个礼拜都有波饼聚会。我想参加波饼聚会参加久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你在波饼聚会的里面，那么碰见主的爱，碰见主的要求，神常常的一个要求就是跟弟兄中间不可以有任何的间隔。所以这个那个上海聚会七八百个人啊，所以饼杯传的比较慢一点，所以常常在传饼杯的时候，里面这个弟兄就受到定罪，觉得要去面对主，因为他里面就不释放，觉得不肯原谅他，生他气啊。结果有一天这个饼杯开始传的时候，主就叫他跟那个弟兄道歉。想必的是他对不起我，我还跟他道歉啊，但是心里面就是因为很看不顺眼他，所以神就叫他道歉。所以饼杯在传的时候，他挣扎，后来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啊，正好那天那个弟兄就坐在他前面，他写好字条以后正要拿给他的时候呢，正好遇见那个弟兄的手也往后伸过来啊，两个手碰在一起就交换了一个字条。两个人都彼此道歉啊，这个彼此道了个歉。那道完歉以后呢，他还是固态复明啊，还是早上三点钟起来祷告，还是叽叽呱呱就这样叫。所以这个弟兄心里面就很受不了，觉得你这个人道了歉还是这个样子，心里面过不去。 就过不去到一个地步，他在主人面前发现他的祷告都没办法祷告了，整个两掉了，整个基督徒的喜乐掉了，就生命跟神中间出了问题。这个东西虽然不是致命，但是当他开始影响到我们跟主的关系的时候，都不要拖，要去面对。我是觉得他们年轻的时候，这些弟兄们有一个宝贵的地方，就是他们对自己对付都蛮严的。所以他就后来就找到一个空旷的房子，在一个旁边，像一个仓库一样，他就进去祷告，在神面前痛苦啊，这个很迫切的祷告，求神一定要帮助他，让他能够爱他这个弟兄啊，能够赦免他。当他在那里迫切祷告的时候呢，一看呢，弟兄也过来了，也跑到这边来想找这个房子祷告。那这个两个人就遇在一起啊，然后那天两个就抱在一起。